读出恩典，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六到九节，第九节给了我们神拣选挪亚的三个原因。我们讲了其中第一个原因，就是挪亚因着信心被神称为义人，这一个原因就已经足够了，这是充分条件。不过圣经还是告诉我们神拣选挪亚的另外两个原因。和合本圣经说，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原文中说他的 Bertorotal 是完全的。 Bertorotal 在圣经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，而且用的是复数，是传承之物的意思。英文钦定本翻译成 generations， 说挪亚 perfect in generations。 generation 的词根就是 gene， 是基因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基因这个概念，所以翻译成 generations。 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血统血缘。堕落的天使抢夺人的女儿，生儿育女，经过数代交叉通婚，败坏了人的血统。这就是撒旦计划的一部分，目的是要消灭纯正的人类血统，消灭可以生下打破他的头的种子的女人。而挪亚的血统保持了完全，圣经特意提到这一点，可见这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。神拣选挪亚的第三个原因是挪亚与神同行，他不是听完神的话就自己去造方舟了，而是寻求神的同在，每一步都求问神，每一步都按照神的指引前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是在患难中去向神求告，一旦顺利了，我们就把神抛在一边。难怪我们经常会问，为什么我们总是遇到患难？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一直生活在喜乐和平安之中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与神同行。挪亚与神同行，而神对挪亚的指引也非常具体，非常精确。他给了挪亚非常细致的方舟设计图，长宽高形状乃至物料一一细说清楚。神对我们的指引就是这样的，经常是很具体的，具体到我们一定能听明白。而且神让我们做的往往是我们擅长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神设计的，他知道我们的能力，他给了我们天赋，所以他比我们都更知道我们自己能做好什么。耶稣复活之后来到加利利海边，看到门徒们在打鱼，他们折腾了一夜都没有打到鱼。要知道夜晚是打鱼的最好时间，看到天快亮了，他们一定很灰心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写道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大家看，耶稣讲得多清楚，让他们在船的右边撒网，包括彼得和约翰在内，门徒中有好几个渔民，这是他们闭着眼睛都能做的事。神带领挪亚建造方舟也是一样，神给了挪亚非常具体的设计方案，所以挪亚方舟应该叫耶和华方舟才对，因为方舟是神设计的。圣经中记载，神说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，方舟里面要做一些仓房，方舟的内外都要涂上沥青。你要这样做方舟，方舟长要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方舟上面四周要做透光口，高1肘，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为上中下3层建造。肘是希伯来人用的长度单位，大约相当于半米，所以方舟的长度约150米，宽度约25米，高度约15米。船的面积接近一个标准的体育场，体积相当于500节火车车鼻。方舟的内外都要涂上沥青，这句话启发了现代一位著名的富豪洛克菲勒。 J.D. 洛克菲勒是美国第一个大托拉斯标准石油的创始人，他爸爸是个职业骗子。以前我们在火车站之类的地方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，说什么都丢了，跟你借几十块钱买张车票回家，你给他之后过不了一会儿 他又去跟别人借钱去了。洛克菲勒跟妈妈一起长大，在妈妈的带领下，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有一次他读到挪亚方舟的设计时，看到神让挪亚在方舟里外都涂上沥青。沥青是没有提纯的石油露在表面，蒸发之后剩下的残油。洛克菲勒知道神不会给挪亚出难题，挪亚要用这么多沥青，当时一定是遍地都是，所以中东应该有很多的石油。当时的中东很穷，而且战争不断，但是洛克菲勒毅然决然要在中东开采石油，他成为了第一个在中东开采石油的人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，包括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伊朗等等，都以出产石油著称。中东开采石油的成本最低，所以由中东国家主导的欧佩克组织决定着石油的价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留心，圣经中有无数的财宝和馈宝等着你。圣经原文中沥青这个词用的是 bicopur， 除了沥青的意思之外，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，就是拯救。所以除了用沥青防水之外，在属灵的含义里，神让挪亚用拯救里里外外的涂抹方舟，因为方舟就是救赎之船。什么是拯救？拯救就是改善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，重新与神在一起的意思。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做到的，让我们恢复与天父阿爸的关系，跟神永远在一起，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与神的关系一样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，我们比亚当和夏娃还有更多的祝福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惩罚，我们再不用为自己的罪担心了。而且就像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说的，你们既然是儿子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，呼叫阿爸父。神还差遣了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下我们有多么的蒙福。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三个位格，其中圣父是我们的阿爸父，圣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所有的罪，是经常为我们代祷的大祭司，而圣灵则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保惠师和随时的帮助。方舟只有一个门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，就必得救，并且可以出，可以入，可以找到草场。耶稣又说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得到拯救的方法有且只有一个。为什么神不多设计几种得救的方法呢？假如神设计了五种方法得到救赎，比如说靠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一种，另一种是通过苦修守律法十年，还有一种是用炼金术炼这种丹药等等等等，我们不会记得那么清楚。如果撒旦这时候装成牧师来跟你说，还有一种方法是要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成就，让100万人知道你的名字，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很难分辨撒旦说的这种是不是五种救赎方法中的一种？那时候就会有很多魔鬼的种子到处用假的拯救骗人，把人引入歧途。所以得到拯救的方法历来就只有一种，而且非常简单直接。神的道路非常简单，神就是把独生爱子作为牺牲，让他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记住这个福音，相信这个福音就可以得救，千万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所蒙骗。挪亚的方舟只有一个门，而且这个门不是由人控制的。创世纪第七章说，挪亚他们上了方舟之后，耶和华把门紧紧关上，洪水停下来之后，挪亚也要等神开了门才能从方舟中出来。所以对我们的拯救是牢固的，神亲自掌管着救赎的门。不管外面巨浪滔天，只要你进了门，你就可以放心，你不会失去救赎，你也不会因为自己不小心打开了门掉下船去。所以那些讲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我们公义身份的说法， 你都不要听，也不要信。我们公义的身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是神替你牢牢地把守的，是谁也躲不去的。不管谁控告你，你都不用担心。罗马书八章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这不但是指属灵界不能再控告你，也包含这世界上的恶势力不能控告你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说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因为神已经称你为义了，神已经砰的一声为你紧紧关起了守护你的救赎的大门，你永远掉不下去。门只有一个，但是有很多窗户，让光从不同的角度照进来，而耶稣就是这世界上的光。约翰福音写道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可以透过心灵的窗户去让光洒进我们的心里，驱逐黑暗，这样才更容易领受神的恩典。这么多不同的窗户，这么多不同的角度，因为耶稣用不同的方法，从不同的角度来救赎不同的人。窗户的开关可以由人控制，代表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领受多少，让多少光进入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决定花多少时间祷告读经，花多少时间与神交流，花多少时间从神领受恩典。挪亚方舟的外形不像是一条船，而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长方体。所以如果你看到画上也好，视频也好，把挪亚方舟刻画成一条船都是不对的。船不是长方体，是因为船头和船尾是尖的，目的是控制船的方向。但是挪亚方舟不需要控制方向，挪亚方舟的航行全然地交托在神的手里。救赎是神的工作，被救赎的基督徒由神带领，所以挪亚方舟不像船，更像是一口漂浮的棺材。连神让挪亚使用的歌斐木都是用来做上好棺材的材料，这是因为基督徒要在死里面得救，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在最终死去，又在耶稣里获得新生。其实挪亚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预表，这是创世纪短短几章中又一次告诉我们福音。耶稣在世间传道，被犹太人拒绝，挪亚传道被当时的人拒绝。耶稣是一个木匠，挪亚用木工造船，挪亚用木船拯救自己和家人，耶稣通过钉死在木制的十字架上救赎人类。挪亚延续了人类的生命，耶稣给人类带来了永生的盼望。挪亚的方舟是对耶稣上十字架的预表，而挪亚时代的洪水是对耶稣二次再来进行最后审判的预表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挪亚的时代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洪水之前的时代，人们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，他们才明白过来，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挪亚被神拣选，一边造方舟，一边告诉世人，洪水快要来了，大家要尽快悔改，重新回归我们的神，就能得到拯救。当时的人不相信挪亚所说的，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相信自己的义，相信自己的势力，相信自己的钱，相信自己的关系。他们这样相信了120年而不悔改，他们讥笑挪亚，攻击挪亚。如果不是神的祝福和保护，我相信挪亚不可能坚持到方舟打造完毕。就在这些属世界的人讥笑挪亚的时候，滔天的洪水汹涌而来。这些讥笑的人，这些走该隐的道路的人，这些做魔鬼的种子的人，向方舟里的挪亚哭喊，想去抓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方舟的门已经被神紧紧地关上。撒旦知道洪水要来，但是他并不在意被他利用的这些人的命运。这些人所拜的那些别神，那些撒旦手下的小鬼们，更丝毫不在乎他们的死活，反倒是他们背弃的神 充满怜悯，为他们难过，给了他们120年的时间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庆幸我们被神拣选，登上了比挪亚方舟更加坚固万倍的耶稣的拯救。不要去管那些属世界的人的看法，我们只需要去关注神，专注于耶稣的心。今天的我们比挪亚要有更大的福分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赎罪，而圣灵已经降下来活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有坚固的义人的身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还可以让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去求那些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求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是神的儿女，神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拯救你，他亲自看守你的救赎，没有人能够夺去。神已经赐给你永生，神也要祝福你的今生，他会给你绝对的平安，无法形容的喜乐，充足的供应，给你健康和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